讲的题目是穷寡妇的奉献，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四十到第四十四节。如果你读新约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你就会读到这个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的故事。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的，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这个捐项投在库里，遇见那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要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如果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奉献，我想圣经里面这个穷寡妇是可以不奉献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穷寡妇，路加福音特别记载的她是一个穷寡妇，她不奉献没有人会责备她，她不奉献你有没有觉得说她有什么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期待一个穷寡妇奉献。相反的，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在那个耶稣的时代，这个社会里面，穷寡妇是应该受到照顾的。犹太人有责任照顾孤儿跟寡妇，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教导，新约里面也有特别的，我们可以读到啊，教会要对孤儿寡妇有这种生活的照顾。但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却记载了这一个穷寡妇，她没有向当时的社会提出什么要求，她在圣殿里面没有要求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提供她什么，从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只是默默无声地奉献她两个小钱。耶稣称赞这一个穷寡妇。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耶稣看我们的奉献，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会给我们怎样一个评估呢？耶稣会给我们称赞吗？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天父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行为的。耶稣在这里坐在圣殿里面来看众人的奉献。我们说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不一定被人看到，特别在暗中的事情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人知道，但圣经里面讲到神察看的时候，他什么都看见，他连我们的心都可以看透。所以耶稣看这些奉献的人的时候，他看的是这个奉献者的心，他知道他们的未来，他知道他们的过去。我们人看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表面，所以我们常常的行为是表现在人面前的。当时这些犹太人中间的很多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喜欢坐在人前的，但是在暗中他们却完全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跟律法。所以马太福音那里讲到门徒的生活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是不同的，在天国里上帝是察看我们的。事实上上帝察看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彻底敞开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节这样说，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可见上帝是天天在察看我们的神， 马可福音这里特别记载，耶稣在圣殿中观察。41节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耶稣不是在那里数钱，耶稣在那里来鉴察人奉献的心。他看到的是人所看不到的。有时候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太熟悉了，所以读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注意这个上下文。其实马可在这里的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耶稣刚刚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人事，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然后接下来，他就在圣殿里面坐在奉献箱的对面，看人们是如何奉献的。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读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话，你发现第38到第40节是耶稣这样说：“你们要防备人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上、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大的惩罚。”你发现耶稣在38、40节里面是对文士做出一个审判，是一个咒诅，可是紧接下来却称赞一个穷寡妇。如果你读原文的话，那原文里面是没有章节之分的，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不会在这里自己做一个分段，你会继续读下去。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读到第13章的时候，第3节，耶稣说，在他在这个橄榄山对着圣殿而坐。我们知道，耶稣对着圣殿而坐，是在宣告圣殿将要彻底的遭到毁灭，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13章耶稣也是坐着的，在这里耶稣也是坐着的，耶稣在评论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在这里做出一个判断，做出一个审判，人是被耶稣审判了，他们必受更重的惩罚，罪已经定了，这是他们将来要得到的下场，这是他们的结局。耶稣坐着观察，他不只是观察，他也接触，在这个观察当中做出一个评论、评断、审判。将来有一天，耶稣也要审判我们，他在他的宝座上来审判每一个人的一生。耶稣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成绩单。当你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有点害怕。原来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是一场考试。我们可能经过大大小小考过很多的考试。我们已经不怕考试了，对不对？有些人是学霸，很会读书，考试对来说不是个困难。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最重要的考试，给你评估的是耶稣，他看透你的一生，他知道你的过去、现在，还知道你的将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是能站立得住。当我们想到什么审判公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应该惧怕。基督徒，我们需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行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自守。圣经里面对教会的牧长们，对教会的领袖，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谨慎你自己，你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要谨慎，你有可能跌倒， 我们常常读到一些新闻，让我们很吃惊，教会领袖犯罪跌倒。所以，你有没有想到，知道当教会的领袖犯罪跌倒的时候，是对上帝您的一个羞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在神面前，上帝会给我们怎样的评估？神不只是看我们的行为，他看透了我们的心。我们说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上帝都知道。已经让我们从奉献的角度来看，上帝怎么看一个奉献的人的心。第一，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奉献。不是看你给上帝多少，奉献是你为自己留下多少。人所看的是投在这个捐上里到底有多少，但耶稣在这里看的是你为自己留下了多少。马可福音这样的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是寡妇所有的产业。耶稣看见他将这两个小钱都放进了这个奉献箱里。那这两个小钱是当时面额最小的犹大的这个的铜币哈。但是在主的眼中，这两个小钱比众人所投下的还要多。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所看的跟我们看的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主所看的是到底我们的奉献是为自己留下多少。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创世纪的22章1节这样记载：这事以后，上帝考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这座山上，把它献为燔祭。”19节，他们到了上帝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把那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喊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的。没有把你自己的儿子，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原来献祭，原来奉献，上帝要的是你没有留下给自己的。换句话说，奉献是毫无保留的。我想到这个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什么叫做爱。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一定会为这个人付出。今天我们常把爱的定义扭曲了。特别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把爱情当成是一个交易，我们又把爱当成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付出。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想，我们是想在这个双方的关系当中，我给你，你要给我。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想着，我给你一点，你拿回更多所以谈恋爱，谈恋爱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我要付出更多的时候，就有点 hesitate 我们都要取得一个什么平等的交易。我们把很多的关系当作是一个交易，我到底在这个关系当中我得到什么，而不是我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能付出什么。奉献，真正的奉献一定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奉献。因为上帝爱我们，是把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经里面说，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你就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代替你为你做的牺牲，天父为了拯救我们而付的代价。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上帝爱我们是毫无保留的为我们付出。爱这个定义是没有改变的。如果今天我们要爱上帝，一定也是很 costly， 是有昂贵的代价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37-38节这样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不是叫我们不要孝敬父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把爱上帝放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人生当中的首位？这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不是叫你不爱你的家人、不爱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不是。所以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字，就是恨。恨也不是说你的讨厌，不是，恨是 love less。 你爱什么是最多的，你爱少一点的应该是什么，再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就是上帝是最值得我们爱，他应该居首位。因为上帝爱我们是完全毫无保留的为我们付出，上帝不是爱我们一点点啊，上帝不是为我们付出一点，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圣经里面说，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也白白赐给我们呢？所以 sacrifice 这个字是很深奥的。奉献不是只是投几个小钱，奉献不是只是指这个金钱上的奉献。那我们常常在读这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财富，没有错，财富常常因为我们说你的这个财宝在你的心在哪，所以财富很容易能够显示出到底我们爱的是什么。可是奉献也意味着你的才干、你的时间。各位姐妹，今天我讲时间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敏感。你爱你的孩子吗？很多父母觉得说我很爱我孩子啊，你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你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吗？你花多少时间跟他们相处？你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小孩长大以后，我们回想，我们发现其实小孩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陪伴他们，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他们身上。奉献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当中你到底付出多少，你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我们的工作，看重我们那些世界上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其实很多时候比一些的关系更加的重要，以致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失去很多。所以哥哥姐妹，特别是年轻的父母亲，你们要花时间在你们的子女身上。但是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你就会发现，既然孩子那么需要我们，他们最享受的其实不是给他们物质上的享受，而是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那天父如果爱我们的话，天父最希望看到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也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来到神面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星期天在这里敬拜是浪费时间的话，上帝也会对你说，天堂不合适你。为什么呢？因为天堂是长长久久的时间里面，上帝要与你在一起。 你现在都这么讨厌跟神在一起，天天逃避，参加聚会也逃避，读圣经也逃避，祷告也逃避。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爱我们，要跟我们在一起，而付出这样的代价，让他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的奉献算得了什么？我们花一点的时间跟神在一起，上帝那么的爱我们，让我们享受我们跟他在一起的关系，而我们却逃避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重新来思考你跟上帝的关系。这个穷寡妇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可怜啊，这个穷寡妇圣经里面马可没有说她真的好凄惨啊，把她养生的都头上了，真凄惨。圣经里面的作者反而说，那个少年那个官没有得到永生的时候，忧愁的走，耶稣看了都难过。你要知道，耶稣看你的生命，看你的现在，看你的生活，什么事情是上帝觉得宝贵的，值得你付代价的？他给你奉献的机会，是让你享受在这个关系当中做最有价值的事。你知道奉献是永恒的投资吗？你知道奉献是因为上帝他要你享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吗？所以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才干、奉献你的生命的人一定是蒙福的。我们来看看奉献是什么意义。奉献是回应上帝的恩典，表明什么？你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上帝需要你的钱吗？当然不需要，万物都是属于他的，他是创造主。为什么神还要我们操练奉献呢？因为上帝要得着你这个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这个人是上帝所要的。奉献不是因为上帝缺乏你，给上帝补一些东西，绝对不是。奉献是在告诉你说，你所有都是神的。当一个基督徒愿意操练奉献，是表明他看到他拥有的不是属于他的，是上帝的。这个寡妇绝对可以为自己留下两个小钱，没有人会怪他，社会不会怪他，周围人不会怪他，他良心上绝对过得去。但他没有怎么做，他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我们紧接下来会问的问题，那他生活怎么办？圣经里没有说他接下来生活很凄凉，没有。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了给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谁。财主把剩下的财奉献，是因为他们觉得说，我的财富是我的依靠，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太多。我如果给上的话，我可能生活就有问题了。但是这个寡妇不是，她交托。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交托的人生？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忧虑，对不对？你有没有生活中的忧虑呢？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可能你会开始觉得啊，怎么办？但有些基督徒他失业的时候，他不烦恼，他反而会觉得说，上帝一定会有美意。我见到很多的基督徒，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事业只是让他知道上帝要我在人生当中换道，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这个换道。但我看到更多的人，是他绝对可以在这世界上赚大钱，他没有，他绝对有足够的机会在这世界上做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没有。因为上帝呼召他，什么叫呼召？看到上帝在他一生当中投入在哪一些事情上是最有价值的。他已经认识到他的一生是这么短暂，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我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我应该做什么是上帝最喜悦要我做的事。他做了一个真正的计算，真正的评估。各位姐妹，我们算东西的时候，我可以精明的计算很多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算， 我们要说我们的生命要怎样可以被上帝更好的使用，这个你一定要算。你如果没有算这个的话，你是世界上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你的一生是神决定的，当你给你多少的时间生命是你决定的吗？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一个比喻，讲到财主的比喻，就是他是愚昧的，因为他有了很多的钱，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享受到，他觉得说我有这些钱我干更大的仓库，结果怎么样，饥饿就要你的灵魂了，你可以掌握你自己，不是你人生的主人了。所以奉献意味着你像是有一位主宰，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里，你的生命在他的手里。交托的人生意味着你相信上帝是上帝，他在你生命中有主权，就像亚伯拉罕·库珀所说的，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有这样看吗？你有看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掌管的吗？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思维的话，你一定会是一个奉献的人，你一定愿意奉献。第三点，奉献和信心是分不开的。奉献的对象是上帝，奉献、侍奉、敬拜都是有对象的，所以你信心的对象是谁，你敬拜的就是谁。你信心的对象是谁，你觉得他是自保的，也是同一个对象啊。我们常常这样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自保？他如果是的话，你当然会愿意来敬拜他。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不需要去敬拜，礼拜天敬拜对我来说不是我的习惯，那很明显的一点，因为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值得你敬拜吗？他有这样的价值吗？弟兄姐妹，我们一从奉献敬拜就很容易看出我们的心。这个寡妇把一切养生都奉献给上帝，因为他知道耶稣是那一位值得他敬拜，上帝是值得他敬拜的那一位。他可以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因为天父必看顾他。我为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16-29节那里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的天父尚且仰望他，你们不是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天父的供应对我们的供应，是因为他看重我们，他觉得我们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你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今天神为什么保存我们的生命？因为他觉得这个生命宝贵。你看到吗？你跟上帝的关系在奉献里面，你马上发现，如果上帝是这样的爱你，为你而付出供应你，因为他觉得你宝贵，你为上帝的奉献也一样，是因为你觉得上帝是值得你敬拜的，耶稣基督是至宝。第四点，奉献是个考验。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刚刚我们读过创世纪22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为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第一节说，这事以后，上帝考验亚伯拉罕。你发现上帝考验我们不是一次的考验，你经过了一个考验以后，你可以预备还有下一个考验。你的人生一直都有考验，对不对啊？没有一个人生活当中会觉得啊，我的这个考试已经考完了。不是，考到你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有些人在见主面的时候，在这个考试当中，他还是很软弱的，信心不足的。但是有些人在每一个考试当中是胜过了，得胜了。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有失败吗？他有，但是他经过了考验以后，他在一些的失败当中他学到了功课。所以22章这个线以上的事情是他人生后面的阶段， 如果上帝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叫他献以撒的话，这样高的一个考验，我想亚伯拉罕你做不到，你失败。所以神给我们人生中很多的考验是让我们步步高升，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去讨上帝的喜悦，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来从考验的角度来想想，奉献有没有考验到你？各位弟兄姐妹，在建堂的这个奉献上，事实上上帝其实不在乎我们什么时候建好，他在乎我们什么时候成长。如果你十年不成长的话，你堂建好以后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神在乎的不是你在奉献的事情上奉献多少的钱，而是你的奉献有没有讨上帝的喜悦。有很多的考验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所以为什么建堂时有很多的波折，因为从中间上帝用着这个来考验我们，把我们心里面各种的问题都显露出来，也让我们从这个中来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神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失去了敬拜的对象，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是把它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又是那一些没有办法讨神喜悦的地方。献祭是就用我们用 sacrifice 这个字，表示是要将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最好的东西献给神。所以你的侍奉，你一定要常常这样想：如果我选择 A 这件事情，是不是最荣耀神的？我如果选择 B， 如果这件事情是上帝喜悦，我是不是把上帝给我所有的资源，我用在一个最讨神喜悦的地方？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们很容易会模糊的焦点。我们觉得说，既然上帝你给了我 A， 我一定要选择 A 到底，其实不一定。从 A 的选择里面可以变成 B 的选择，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去追求寻求上帝的心意，你有没有把上帝所给你的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最好的东西都献上。如果上帝只给我们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只有十年，我们就只有两百万，你要怎么用这十年跟这两百万？这是你需要思考的，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寻求的，而不是说我匆匆忙忙的随随便便的用这十年，我随随便便的把那两百万花掉就算了。不是，绝对上帝不会让我们这么做。如果你是一个认真思考上帝在你身上心意的人，你就会寻求说，我有一百万，我怎么用那一百万。我们可以从金钱来去计算，我们也可以从时间去计算，我们可以从才干去计算。如果你只有这么多的健康，你这健康你要怎么去尽量去把它用在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上。我们都很喜欢唱这些诗歌，我们将一生奉献给上帝我们很容易唱这样的诗歌，但是你要清楚，你的人生里面你为上帝付出了什么，奉献了什么，你为他的国度做了什么。我们需要好好来思考，我们来看看穷寡妇的奉献与我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做这样的比较，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比穷寡妇更能够付出的，不是。我们相比，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文不值，不值得一提。圣经里面不是随便随便记载一个人了，记得这里面记载玛利亚把这两张香膏打破了吗？犹大说什么？好浪费啊！主耶稣说让他这样去做，因为他这样做坐在我的身上是一件美事。上帝看我们的一生里面，你做什么是美事，什么不是美事。奉献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是谁。第五，奉献不是失去而是得着。寡妇不可怜，寡妇不需要我们去可怜，她不凄惨。上帝顾念寡妇孤儿，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生命记》第二十四章十七节里讲到，就是不可向寄居的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 棒头。当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若忘了一捆，不可再回去取，要留给寄居的遗孤儿寡妇。所以，上帝很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在雅各书的第一章27节里面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污秽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所以，这个寡妇一定是一个蒙恩的人。耶稣称赞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天国里是蒙神祝福的。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曾经涂沾在我自己手里的不放的东西，最后我发现都会失去；但我交在神手里的东西，至今依然的拥有。”马丁路德讲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奉献就是我失去了，其实。我告诉你，奉献并没有失去，你抓住不放的东西，你才发现原来不是属于你的。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是空空的见主面。我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我有想过，如果今天见主面的时候，我预备好了没有？我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我意识到见主面的时候一定是空空两手见主面，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着带到天堂去，你没有。但是上帝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是丰盛，每一个人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要得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冠冕，是为谁存留的呢？是为那些在这世上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语跟随主的人。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从贫穷变成祝福了，因为那最大的赐给我们的给予者是神自己。你不要以为说奉献没有多伟大，其实奉献不是我们伟大，奉献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是那最大的给予者。马太福音的第6章32-33节，那里说，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原来上帝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加给我们，他是富足的，他拥有一切。雅各书的第1章第17节那里说，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上来的，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当你从圣经里面读到上帝最伟大给的这个行动，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就知道你在天上你是非常富足的。耶稣基督他为的是我们成为富足，他变得贫穷，意思我们可以变得富足，他给我们兑换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有多富足，将来在天上你也会有多富足，因为他跟你兑换了。格林德后书的第8章第9节那里说，耶稣基督虽然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以便使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贫穷变得富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献上所有的。我们的生命、时间、才干、金钱，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主啊，你要我们毫无保留的奉献，并不是因为你要我们失去什么，而是要借助奉献，让我们整个人都属于你，让我们能够过感恩、敬拜、信靠、带着尊荣的生活。主啊，你今天也问我们，就像你在历代之上29章第5节那里所问的问题一样，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主啊，我们把太多的东西浪费在我们自己身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今天让我们看到，原来奉献的生活是如此的尊贵荣耀，这么的满足，充满着喜乐，因为你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时候没有从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奉献的意义，我们只从我们对物质的认识这一种现实主义里面来看，以致我们失去了很多属灵的祝福。愿你赦免我们， 我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门。
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这首《十字架道路要牺牲》。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走十字架的道路。